Hello，这个还没有开，可以吗？哦
好，谢谢。弟兄姊妹平安。我看大家每个人都非常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实在有个感恩的聚会啊。我们在聚会当中，真是深深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何等的丰盛，所以因为这感恩就带来喜乐。所以呢，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喜乐的人生"啊。那这个题目呢，也是我希望很久以前讲的，但是没有机会。那么所以呢，叫朝圣之期哈。那么我去过耶路撒冷，跟师母在一起。那个时候神给我9篇的信息，我一连回来的话讲了6篇，那剩下7、8、9还没有讲完。我希望今年把它讲完。那刚好碰上这个感恩节的期间，我就把它在这个时候来讲哈。那么我想喜乐跟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都喜欢。那么跟喜乐的人在一起，那么喜乐的话，人际关系一定非常好。喜乐的话，身体一定好。为什么呢？喜乐乃是良药，那么忧愁是蚀骨枯干，对不对？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呢，就是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你就快乐起来；正面的时候，环境顺的时候，你就很快乐；但是环境不顺的时候，很多负面的事情发生，你就不快乐，对不对？但是喜乐的话，在正面的环境、好的环境，它也会快乐；那么在负面的环境呢，它也会快乐。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会快乐。所以这个喜乐是那么样的宝贵哈。那么上帝应许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人生。那我盼望今天要把这样的美好的信息讲给大家听。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要我们过一个喜乐的人生。主啊，我们昨天晚上，主啊，走过15周年来的这个教会的路程的一个纪念会，我们发现你的恩典丰丰满满，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充满喜乐，在感恩的季节，我们要喜乐。但是我们知道，在许多的环境当中，主你也要我们喜乐。但愿你祝福今天这个聚会，让你的话语通行无阻，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受益，让我们过着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那么我刚才讲到说，当我们顺境的时候呢，我们会喜乐哈、快乐；但是环境呢不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喜乐。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个喜乐的方法。这个喜乐的方法呢，是要找到这个喜乐的源头。这个源头呢，就是我们的神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来，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弟兄姊妹，这三节圣经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喜乐的源头乃是来自上帝。那么这里呢，诗人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那么还有呢，从神那边又得着喜乐，这种喜乐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不只是这样子，那么保罗讲得更清楚，圣灵的果子呢，这是喜乐。我们又读其他的圣经，喜乐的灵要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就喜乐，是不是？所以喜乐的源头是来自神。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神本身就是喜乐。你见到一个人很喜乐的时候呢，你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喜乐的灵充满我们，我们也喜乐起来。不但如此，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有爱的话，对爱的一个反应呢，也会喜乐起来。假如一家大家彼此相爱，亲子关系非常好的时候呢，这个父亲也很快乐，儿子也很快乐，夫妻也是这样子。夫妻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哇，我想到我的师母很爱我，我很快乐啊。那你想到你的丈夫很爱你，妻子也很快乐，对不对？同样上帝爱我们，所以呢，这种我们的反应就会喜乐起来。所以当我们不喜乐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方法呢，就是在这里啊。那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看大卫啊，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他有个秘诀，他说我要常常把神摆在我面前，常常思念神。神在我右边，右边是伟大的哈，神是最重要的。他常常思念神，常常把神摆在面前呢，得出来的结果身心灵都愉快，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多么棒，有没有？好，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不能喜乐的时候怎么办？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不住的祷告，因为在祷告中找到出路，你就为神答应你的祷告，给你解决问题，你就充满感恩。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喜乐。所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是整个循环的啊。你假如常常祷告，你就会常常谢恩，你就会常常喜乐，是这样的一个 cycle。我讲一件事情哈，我这次去中国大陆回来，那么就碰到一件事情呢，让我不喜乐的事情。那么后来我经过祷告，我就喜乐了。我呢回来的时候呢，我是从青岛坐飞机到上海虹桥机场，在那边停留6个小时，然后再跑到浦东机场坐飞机到香港，是这样子。那我就在青岛上飞机的时候呢，就进移民官的关卡，移民官要看我的证件，也看我的机票，就让我上飞机，是不是？就很简单。哎，但是呢，我一见这个移民官，他说你有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我看你的回乡证啊，我就是用香港居民身份，你的回乡证的号码跟你的机票号码不对称，那我怎么办？你赶快跑出去，然后跟那个柜台那个check in 那个小姐告诉她说，你要给你的改一个号码，符合这个回乡证的号码，再回来要找我，这样子很严厉的跟我讲。我就蹦蹦就跑到那个小姐那边，那小姐呢也不帮我改，她就盖一个章，写了一句话，我这个机票呢是在境外买的啊，所以呢就告诉我回去见移民官就行了。而且他告诉我一句话，假如移民官还不放你进去呢，你要重新买一张机票。哇，我听了这样我这头都大。那我战战兢兢跑回去那个移民官，而那个移民官不见了，因为那个时候人很多，就找了另外一个移民官。另外移民官看见我这个机票，左看右看，又不晓得什么就是说不放我。后来呢人实在很多，他就把这个案件交了给另外一个移民官。那个移民官呢也左看右看啊，但是呢发现人很多，后来大家很烦了，哎呀算了，让你过关。哇，一过关以后我心里非常欢喜快乐，对不对？那叫候机师。然后从青岛坐飞机到上海，在飞机上1个半小时，你说我忧不忧愁啊？很忧愁啊。为什么呢？万一我到上海的时候又碰见那个移民官是这样子，那是否我要买一张飞机票重新回去香港呢？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我在想说，假如我说我这张机票呢是在境外买的， 而不是在境内买的。我相信境内国内的人买机票，他一定要登记你的身份证号码，所以那个号码跟机票是一同的。我是在美国，我想来想去，我的师母买飞机票只把我的名字登上去，美国护照号码也没有，那个回乡证号码也没有，何来有这么一回事呢？而且我从美国去青岛的时候，我在上海是下飞机，出关了以后再登上飞机，从上海坐飞机到青岛也没有这个问题，我就头都大，我怎么办？你说牧师怎么那么紧张呢？你最多了不起买过一张机票。我告诉你，我是非常紧张，因为我是有案底的。我以前去过大陆培训的时候，被公安抓起来问了三天三夜，不是三天三夜，有点夸张啊，那种问法呢让你寒心的。那么现在假如说他再问我几句话，诶，你怎么是香港身份证，那又是美国公民，你究竟来这里干什么？那一查出来的话，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你看你怎么办？诶，不是开玩笑，弟兄姊妹，真的，我在那个一个多小时当中，我要不住的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办呢？这个事情，诶，一祷告以后，上帝真的是给我平安。哎，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我本来打算说，一下了飞机的去上海的时候，先问跟小姐讲，你先给我盖一个章，好不好？然后我就去见移民官，就没事啦。这样子，后来我想想，不对，盖了章那个移民官又问问题，我就弄砸了。后来上帝给我一个意念，你要这样做，怎么做法呢？你干脆什么事情都不要管，装着没事。那么我见移民官的时候怎么办？你要祷告上帝呢，让上帝蒙蔽他的眼睛，不要看这个号码。我只能够这样祷告，真的这样祷告。这个也是唯一的办法。我在想，因为可能为什么别的移民官查不出来，就是我这个移民官，我看这个移民官很年轻，新官上任三把火，什么事情都检查得清清楚楚，其他移民官呢可能打眼马虎，我是这样的一个猜测啊。所以呢，我就在上海浦东上机场的时候，真是那柜台小姐，我叫她帮我 check in， 提早一班飞机飞回去香港，也不问她。然后呢，我去排队的时候，哇，人潮涌涌，有很多移民官呐、在那边呐、然后当中呢，有个小姐在管秩序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排队呢都不 online 的，都全部急的，她就是排队。我告诉你，你要去哪个移民官就指定你了。我在一看，我也在排队，我看了看，心里面想，哎，我要找一个比较好心的移民官，打眼马虎的就进去。但是呢，我在很多移民官当中呢，我发现有一个特别呢，很严格的，因为我看见每一个人进去那边呢，都检查问来问去，我说我千万不要跑到这个移民官里面去，一跑到这个移民官，我就问题就出现了，对不对？结果呢，到我的时候，你猜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那个，那小姐说，那你一空你赶快去。哎呀，那个时候我怎么办？上帝给我真的是稳定的力量，我胆子大起来，我说我不要去看他，我要看这个移民官，我这个移民官比较近，这个移民官比较好人。结果真的，哎，他也给我愣住了，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讲法呢？也让我了，让我后面的人进去排队，然后我呢就见这个移民官，这个移民官一看看，大概上帝蒙蔽他的眼睛，过关，我就平安的就回到香港，非常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常常祷告，不住就是要常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那么呢，这样子你就喜乐。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到我们人生呢有很多的层面，我们生活中，我们失意中，我们痛苦中，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生要走过的路。你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三种情况当中能够喜乐，你就能够得着一个喜乐的人生。那这里讲到有个要字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不喜乐，所以上帝要我们喜乐。有时候我们在失意中就是挫折感，不能喜乐，上帝要我们喜乐。有时候我们在痛苦当中更不能喜乐，上帝说你一定要喜乐。那这个呢，上帝讲出来我们要喜乐，一定能够喜乐，因为呢圣经有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喜乐呢，因为不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呢很多时候处在忧愁当中呢，
浪费力气。那么我个人感觉神的话语是多么样的宝贵，他愿意我们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因为神就是喜乐的神。现在我们一样一样来看，盼望正是今天的教导成为我们人生的操练，在未来一年我们是过着一个喜乐的一年啊。第一，在生活中要喜乐，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事，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也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这两节圣经是在箴言里面所讲的，我们知道这两节圣经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父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他身边，他真是非常的蒙神的喜悦哈，然后呢他也是非常的快乐哈。我们知道创造天地呢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三个人都参与这个工作，父神是一个蓝图设计整个创造宇宙，那么主耶稣是个工程师啊，然后呢圣灵呢是一个执行者，所以呢三个位一体的真神呢三个位格都有参与这个创造的这个工作哈。然后这第二节讲得更清楚，当神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创造一草一木，创造花鸟还有鱼还有人类的时候，哇，这个是说神呢真是主耶稣快乐得不得了，因为实在太美了不但如此呢，我们看见呢神不，耶稣不单只喜欢上帝所创造这个地球这些动物，他更喜悦呢住在世人之间。这个是讲什么，弟兄姊妹，他喜悦道成肉身，他觉得做人是非常好的，是不是？是不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太美了，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经是这样讲，你看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 really enjoy life。怎么说法呢？他常常讲道都用这个就是说大自然做比喻。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你看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那个所罗门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有没有？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也赏赐养活他们，所以你们应该快乐啊，因为从这个整个景色里面就看见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无穷无尽。你这些世人呢、啊、为什么要忧愁呢？要快乐起来。你今天快不快乐啊？你来这里上班，来教会之前快不快乐？看见下雨，啊，快不快乐？不快乐是不应该的，快乐啦，因为上帝降下恩雨啊，现在有太阳出来啊，新空气新鲜啊，这是恩典，你为什么不享受不快乐呢？这不正常啊，不快乐。不但如此呢，我们的主耶稣啊，哎，在世界上的时候啊，他常常呢有事必到，常常有 party。因为法利赛人说他是贪吃好酒啊，贪吃好酒，这个批评他，但主要说凡是请客，耶稣必定到，而且呢，第一个婚宴耶稣就参加，迦南是吧？为什么吃喝快乐？我告诉各位，这是上帝给我们生活的一个享受。那不单只耶稣是这样子，所罗门也是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所见为美的事，就是人在神赐他的一生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吃财丰富，使他能以吃肉能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的喜乐，这是他的真的恩赐。你看所罗门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王，最有智慧的王，他讲出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的重点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喝。这很简单，劳碌，有没有？但是所罗门说，你吃喝要快乐，劳碌也要享受，工作也享受，有没有？而且这个是你的份，上帝给你的份，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啊。我的天哪，多么好。哎，你享不享受你的工作啊？哎，感谢主。你想不想说今天吃什么啊？想不想说啊？ 享受啊，就是上帝讲的，这是给你的福分，那你怎么，我怎么享受呢？你要看见，哎，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我今天又能吃，又可以吃，我应该感谢，这是上帝给你的份，你去 enjoy， 带着这种心态呢，你就能够喜乐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吃喝还有劳碌，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上人际关系、家庭、你的工作，很多这些事情呢，都是神给你的份，给你的份，你就要看着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你去享受。我觉得所罗门非常宝贵，他说：“你自己的份，哎，你的份是什么？智慧。我的份是什么？我的份跟你的份不一样哦。哎，你住在 Cupertino， 我住在 Fremont， 我住的房子是500尺，你住的房子是5000尺。对不起，这讲夸大一点。OK， 那我呢？我的份，我500尺，我好好享受，明白吗？他5000尺，好好享受。OK， 你不能说，哎呀，我叫500尺，我非常可怜呐、啊，我要渴望人家5000尺。我告诉你，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永远不会享受的。所以呢，你要看见你的份在哪里，然后你好好享受，那你就快乐。有很多事情啊，你不要错过机会，一过错过机会呢，你就失去了这个喜乐的泉源。我告诉各位，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这次呢，我坐飞机从香港飞回来飞回来三藩市呢，然后从三藩市机场下了飞机，我回到家，我快乐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下了飞机以后，我竟然能够坐巴，然后到达 Fremont Bus Station， 不但如此，还从 Bus Station 呢坐 Bus 呢到我自己的家里面，下了家然后走大概5分钟的路，而且呢我的行李有4个轮子的，然后进去，然后按这个密码我就可以进去。我为这个事情我非常感恩，为什么呢？我觉得自己了不起。为什么呢？我从来呢没有走过这条，没有这样的做啊！你说牧师，你为什么不找那个人家来接你呢？师母呢？礼拜三晚上才到，我比他早到，让我早上9点钟下飞机，还要出关，大概10点钟找人来接很不方便。中午12点的时候，所以我想想，哎，我坐巴嘛，坐巴，然后最到了 station 就要找一个 taxi， 或者不要找 taxi， 找 Uber 啊！哎，我后来想到，为什么不坐巴士呢？哎，结果给我坐上了。啊，那我说我自己很了不起，我告诉儿子太太说，哇 ，I'm so proud of you， 我能够坐巴士回家，这个是我的人生经验，这个上帝给我的福分，而且我只费了13.25块就能够解决这个事情，你看吗？我在巴士上，哇，多好，我能够享受这个市政府提供市民的这个服务，那我交了很多税，现在享受到了，这是一种喜乐。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说你要把握每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你去尝试各种呢，都是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错过这个机会呢，实在是不好，在那边苦恼啊。你要非常的 alert， 上帝说每一样的有时候，快乐有时，拥抱有时，建造有时，拆毁有时，你要注意这个时段的时候呢，你去享受上帝给你一个福分。那我再讲一个例子，再讲到下面了哈。我在教会里面替一些年轻人证婚，那么有一年，啊，这对年轻人呢，他这个太太呢的妈妈呢，啊，从外面来，从国内来。来到这边，我就恭喜你啊！哎呀，你真的啊、真的很快乐啊！你女儿终于就是结婚成了个家，非常稳定啊，不是挺好吗？啊，你猜她有什么表示？她说：“牧师，结婚是结婚了，但是我很不高兴。”我说：“为什么？因为啊，我在我的女儿身上花了不少钱投资啊，你知道吗？我给供她读一个 master degree， 读了一个就是电机的硕士，她应该好好出来赚钱，但是呢。”现在呢，过去呢，他怎么样？就是说工作也没有好好找。现在呢，结了婚了以后呢，这个丈夫呢，钱也赚的不多。那我就很担心他们以后的生活啊。假如你是牧师，你怎么开导？我就告诉他说：“伯母， 你搞错了。你看看你女儿，你女儿现在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你为什么逼她要去为衣食忧愁呢？逼她去工作呢？我就跟她这样讲。因为这个姐妹来到美国读书，虽然得了一个 master degree， 找工作有时候呢真是不是常常有工作的。那么加上过去的感情也有挫折，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弟兄跟他结合在一起，然后他很快乐，哇，天天牵手，天天亲密，啊，非常好。那么他也不要做工，他希望呢能够赶快生孩子，因为他年纪也大了。我这样跟他的妈妈讲，讲了以后，他妈妈不作声。但是再过了几个礼拜，他就跟我讲：“牧师，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哇！我观察这几周啊，我的女儿真是快乐，她人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快乐。我觉得我不要难为她，逼她工作，这是很残忍的事情。你看嘛，这个姐妹感谢神的恩典，后来呢也陆续生了两个宝贝，生活非常的美满。虽然呢没有出来工作，这是她的福气啊，这是她喜乐的，这生活中要喜乐。假如她不愿意的话，死要去工作，钱是赚够了，那但是呢生孩子的时间也过了，然后呢哎呀不见得快乐，是不是？所以这个份很重要，这个份你要注意，上帝给你这个手是什么份，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要好好的珍惜，好好在那边享受，你的生活就有喜乐。Amen。 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看在失意中要喜乐，我们一起来读。来，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先问他说：“将来受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要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究不悔改，都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能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人生中有失意的时候，失意就挫折，这个挫折里面的话很难喜乐的。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也遇到人生的挫折，他挫折的时候他快乐。那我们首先看看耶稣遇到什么挫折呢？一说耶稣遇到三大挫折。第一个挫折是什么？他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工呢怀疑他，不信任他。为什么呢？你看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他打发他的门徒说：“耶稣，你究竟是不是基督？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什么意思？施洗约翰开始怀疑耶稣究竟是不是真正弥赛亚。你知道吗？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是最挺耶稣的。我们国语讲挺啊，要挺他。为什么呢？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许多人都来到这个施洗约翰面前，哇，以为他是基督。他说：“你不要搞错，我不是基督啊。”后来有一位呢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后来耶稣出现了以后，耶稣说要受洗，施洗约翰不能，你比我大，你就是那个基督啊，因为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他是多么挺基督啊，对不对？是捧基督捧起来的。但是后来因为施洗约翰太勇敢了，斥责人的罪恶，他被那个西律关在监牢里面，大概很忧愁了。 忧愁的时候，信心软弱了，哎，怎么那个耶稣也不来看我一下，把我救出来啊？他就打发人说，哎，究竟啊，耶稣，你是不是真正的弥赛亚？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你被一个同工，被你最好的朋友投不信任票的时候，你会不会信？不会信啊，那我有点怪哦。你当然会信啊，施洗约翰是他的表哥，挺他，捧他，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现在说你究竟是不是那个弥赛亚？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主正然在这种处境之下处之泰然。等到这帮人走了以后，他怎么样评论耶稣？他怎么评论施洗约翰？他不会说，哎呀，这个施洗约翰真是差劲，怎么那么软弱呢？坐牢就灰心丧胆呢？没有，耶稣说，哇，施洗约翰了不起啊，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他呢在旷野里面呢，他那么勇敢斥责罪恶，这个了不起啊，所有的先知生出来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说以前的先知都是就是预言弥赛亚来到，现在施洗约翰亲自看见耶稣在他的身边做他的先锋，他了不起啊。耶稣是这样讲，你看见耶稣在这里，他之所以能够喜乐是有个原因，他包容人家的短处，称赞人家的长处。施洗约翰的短处是什么？他软弱了，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被你同工误会不信任，你要包容他的软弱，欣赏他的长处，那你就能够喜乐。这是第一件，他挫折感。第二个呢，那个耶稣被人家评论说他是贪吃好酒，罪人罪利和罪人的朋友。我刚才讲耶稣天天 party，天天有饭吃必到，那他是有目的的，他是向别人传福音。但是这帮法利赛人来评论他，不是评论了，是批评他。评论是好的，批评是不好的，这是国内的术语啊。那么就是说他是贪吃好酒，然后呢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税人罪吏的朋友不是很好吗？他愿意跟任何的人做传福音的工作，对不对？这好啊。弟兄姊妹，你要想深一层啊，这个不是称赞耶稣，是骂耶稣。骂耶稣说你跟狐群狗党在一起，因为那些法利赛人瞧不起税吏和罪人，他们是坏蛋，是游贼游奸，不是汉奸，是游奸。那这帮法利赛人呢，去评论耶稣，批评耶稣，不但批评耶稣，还批评约翰。哎，施洗约翰呢又不吃又不喝啊，说他是被鬼附的。为什么呢？他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我看他常常进食祷告，你明白吗？所以你看见呢，就是说这些人呢真是批评啊，两种人都批评，没有一种人赞成啊，他只有自己最厉害。 OK， 那么这种人呢通常呢不会喜乐的，因为小心眼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讲了一句话，他所以喜乐，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充满智慧，耶稣呢接纳施洗约翰，也接纳自己，你明白啊？他不吃不喝，他进食祷告，我吃吃喝喝。耶稣为什么有这样智慧？因为耶稣是看人的内心，他为什么不吃不喝？因为他要进食祷告是为了上帝，你明白？要过一个严谨的生活，他要面对许多的罪恶，斥责当时的权贵，所以他要常常亲近神，得着力量。耶稣呢，又不进食又不祷告，其实耶稣也进食祷告，但是这帮法利赛人说你还是这个快乐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你要贪吃好酒。耶稣为什么快乐呢？因为他是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把好消息传给别人，应该大家快乐，他是真正的新郎，陪伴的人在跟他在一起的要快乐起来，是不是？你们他的角色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的智慧，耶稣不轻易论断任何一个人，他从他的动机来看起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服侍，在小组服侍的时候，常常遇到这些问题。哎呀，我觉得某人做的是事工呢，有问题，那我做的是最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完蛋了，这样子就很容易不能够容忍。你应该看一看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上帝的话就很容易呢能够包容，就很容易喜乐，就很容易呢不为就是说闹事或者分裂，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情呢，你看见耶稣有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心是宽广的，包罗万有的，那么所以呢他就能够喜乐。一个人的心胸很狭窄，只看到别人的错处，没有看到他的长处的话，这个人呢不会快乐。 Amen。 那第三样呢，耶稣的挫折是什么？耶稣在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讲到那些人终不悔改。哇，我看到这些圣经呢，我觉得很安慰。每当我服事失败的时候，我就看这些圣经。诶，你看我们的主都失败了，何况我呢？明白吗？诶，他失败了，谁能讲到比耶稣更好啊？而且不但如此，他用神迹奇事证明他所讲的道，这些人都不信。你说会不会信啊？啊，你会不会信啊？应该灰心，不灰心不正常了。但是耶稣不灰心了，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些人我做工没有果效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些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自认为聪明通达了不起，耶稣你讲更好的道理我都听不进去，你的道理耶稣的道理没有我厉害。所以耶稣讲到说，聪明，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这些事什么？他行神迹传道向这般人，他们终不悔改。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况，他为什么在挫折感里面能够释怀能够喜乐？因为呢，他的失败天父完全知道，别人不知道。这帮门徒我相信，假如你我是门徒，一定问耶稣，哎，主啊，是不是我们的整个下顶不够好啊，还没有给这些人吃饱，或者说预供还没有做够，所以你传道没有果效，一定很多研究。耶稣不这样讲，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教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说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里是讲什么呢？我今天所遭遇的任何的一切我能做的我做了，谁知道呢？父知道。一个人能够被人了解呢，他就会快乐。最怕一个人被人不了解的话，他就会很痛苦，他一定会快乐不起来。圣保罗牧师讲过一个见证，这位是位大牧人，他也是我的恩师，常常教我们怎么样释经讲道。他说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天从教会回来，中午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吃午饭，他吃不下。那他的师母问他说，你为什么吃不下呢？问他也不讲，最后问他啊，他终于讲出来。哦，原来在教会里面呢，有些同工呢，在某件事情呢，对他误会他一塌糊涂。沈师母就讲了一句话：“沈牧师，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哇，这句话呢，跑到沈牧师的心里面，感谢主，怎能有人了解我的心态？那他。他马上反应180度，哎，赶快吃饭，喜乐起来，又回去上班。啊，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到世界上有很难找到这个知音的人，对不了解你。有时候我在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最好的同工有时候都不太了解我，那你怎么办？我知道神了解你。我记得我有一次有一件事情处理的时候，哇，我觉得怎么误解变成这个样子呢？我在神面前哭，哭了以后，神，我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的动机完全被误解了。但是呢，当我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就说我知道，哇，我就充满喜乐，我就不再忧愁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失意中怎么样喜乐，在挫折当中的话，你要审查 这是不是你的错？是你的错，你要改。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呢，你有没有尽上你的本分？你尽了你的本分呢，上帝知道，那其他事情交给上帝，你就应该死了起来。你们啊，这个是第二点，在失意中要喜乐。最后一样是最重要的，在痛苦中要喜乐，这是最不容易的，但是也是最重要，因为人生多有痛苦。我们一起来读，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又恐怕 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意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意至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弟兄姊妹，这个题目很大，可以讲一堂的道，但是我今天真是很简单的把重点放在第三方面。通常呢，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怎么在痛苦中会喜乐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像主耶稣一样，他看见那前面神要成就的工作，就是这个救恩，所以呢，他现在虽然很痛苦，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仍然在忍受当中，我要喜乐。这个喜乐是因为将来神要成就的大功，这个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开拓布道所、开拓教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是想到将来又会成就，所以我们就是在苦难中会有喜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为到我们将来呢，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成熟的，为到这个会喜乐。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们在患难中就会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不但如此呢，我们会在苦难中会成为圣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属灵成熟，我们可以就是说现在受点苦会喜乐，因为苦难是有目的的。另外我今天是要讲的，在你受痛苦的时候呢，你因为经历到基督的能力恩典呢，你会在痛苦中会喜乐，这个是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刘志雄长老六月份来这里布道，记不记得？这布道非常有果效，很多人对他的信息呢很有回应，有很多也有人信，很多人信主。但是你记得吗？在布他开始讲话之前，有两句话我一直牢牢的记住。有一句话，我们的师会、我们弟兄讲，他说非常感谢主，因为呢，刘弟兄得癌症，他忍受癌症的煎熬，都有爱心来到六家来讲道，讲了这么一句话，忍受癌病的一个煎熬。另外呢，这个刘弟兄，刘长老上台讲道的时候，他首先说，我要校正刚才弟兄所讲那句话，我不是忍受癌症的煎熬，我乃是以癌病共舞，跟他一起跳舞。这两句话记不记得啊？记得啦。那我不是白讲的啊，我不是乱讲。我想问你们各位，假如你在癌症当中，究竟哪个是真？你是要忍受癌病的一个煎熬，还是说以癌症共舞？请你回答我，以癌症共舞。那么在那么前面那句话就是假的了。你真的在痛苦中没有忍受啊？诚实的讲，有啊， 对不对 ？Right？ 所以在癌病当中要忍受是正常的，是真的，对不对？但是，那么以癌病共舞呢，真不真？啊，非常好，也真。但是这两者比较，哪一样比较好？以癌病共舞就好。那为什么能够以癌症共舞呢？因为在癌症当中，在痛苦当中，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呢，与你同在，让你呢，这个正能量胜过负能量。这个负能量就是在癌病中给你很多的痛苦、很多不方便，但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大过这些痛苦，大过这些煎熬，所以你就能够共舞。Amen。所以这个正能量包含这个负能量，盖过这个负能量，所以呢显出来就是正能量，就是共舞。这是刘牧师所讲的。难怪刘牧师呢讲了他癌病以后呢到处讲到他信主的人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呢从他身上看见基督的能力，看见基督的恩典，所以人家觉得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保罗这里就是这么一回事。保罗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在传道的时候，有一次呢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打到快要死了，那么这次打到他眼睛伤了，那这眼睛给他很大的痛苦。那么他曾经写信的时候，你看我的字写得那么大，原因他的眼睛坏掉了。而且他在去加拉太教会那地方讲道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的眼睛是很痛苦，你们真是爱我，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你们的眼睛摘下来放在我的身上，把我代替我的旧眼睛旧眼睛都愿意。可见呢保罗这个眼睛很痛苦，那所以他求神帮助他挪去这个痛苦，因为他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你觉得这样祷告合不合理？合理啊。三次保罗能够一人，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他求上帝来医他，上帝说够了，三次不要了，我给你一个更妙的方，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怎么样？完全。所以你看见保罗这个使徒呢受苦最多，在哥林多前书41章，我下过监牢，被打了40次，每次减去一下，冒死是每次有了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同族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天天为教会的事情压在我的身上，那么痛苦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在信约书信里面最喜乐的一个人就是保罗，他在监牢里面写成腓立比书，他有没有唉声叹气？这卷书是监狱书信，是喜乐的人生，充满了喜乐。为什么保罗这样做？不是他的皮肉之苦能够受得住，乃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充满他，让他的一个正能量盖过他的负能量发挥出来，所以大家看见的都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所以这个他就是能够在痛苦当中要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所以这件事情就给我们一个功课，当你生病的时候，甚至患了癌症以后，我告诉你，你的着眼点，你不要注意在自己的病痛身上。哎呀，我怎么医好？我非常的可怜，这样子，你这样完了，没有出路。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不管你任何的艰难当中，上帝有恩典，有能力，你要每一天做你该做的事情。你甚至说只能起来刷牙洗脸，什么都不能做，吃饭，那就够了。上帝的恩典又与你同在，你会显出上帝的能力，正能量。为什么这样讲呢？安息之后蔡素娟姐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名字实在太宝贵。安息之后，安息之后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她要活在黑暗里面，不能见光，一见光眼睛啊整个身体不舒服。我相信她是现在 世界上可能是最痛苦的人，但是他离开世界了，他到主那边去，但是呢他能够做每天只是照顾自己的意识，就是起居饮食照顾好，另外他能够做的，人家来看他，他开放来看他。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和能力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使他变成安息之后，安息之后是吧，虽然他在痛苦当中，但是这位姐妹好像王后一样那么喜乐，明白吗？我们看见我们亲爱的姐妹，这个就是广东堂那个霍永芳姊妹，她全身不能动的，那个风湿关节炎，但是你跟她接触的时候，她给你的感受不是咿呀，非常喜乐关心人。她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是她带领广东堂有个根本不愿意信耶稣的人，后来她也得了关节炎，然后呢他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信了耶稣。我为这个弟兄能够信耶稣，对广东堂呢充满了盼望。所以广东堂一直没有牧师，整天萎缩，但是上帝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上的芦苇不折断。广东堂就像鼎浩昨天所讲的，仍然带人信主，灵命长进。哇，我看见这个霍荣芳姊妹就能够活，就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我们的陈慧婷姊妹也是这样子。当我的姊妹，当我跟我师母去看她的时候，我的师母哭了，因为看见她很可怜，瘦得不得了。但是呢，陈慧婷姊妹她说：“师母，你不要哭，我心里面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喜乐。我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更喜乐，所以你不要哭，哭坏眼睛，你好好保护自己，因为师母的眼睛呢很容易流泪。”弟兄姊妹，这些就是说你要坚定的相信，无论你多艰难，上帝的能力，基督的能力恩典一定与你同在，让你生活正能量带过负能量。为此缘故呢，我对一些生病的弟兄姊妹呢，我真是常常把他们看作正常人一样。你可以跟基弟兄问一问，基弟兄我最近训练他做门徒，一共两个组，灵命塑造，每一组三个人，我要他们做功课，101最基本的作业也要写，写了以后呢，用这种方法带领第三代门徒，不要第二代。我们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做第二代，做完第二代门徒，没有第三代了。现在要因为做第三代的门徒呢，才会有盼望。那么有一些同工跟我讲，我带他们奉圣圣灵，我说带完了以后你要带点，他说我不能，我不像牧师，那应该牧师长老去带。我说教会没有前途。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怎么办法？哎，用最简单的，既要真理探索101，然后呢给他做功课，然后好好做回来，做功课做回来，那这样带，带他信耶稣，带他明白真理，这也是个带法。这种方法我试试看行得通吗？他们很喜欢。但是我要求他们做个榜样，你首先把功课从第一课做到最后一课，你交给我，你做好了以后你才有资格带人。那我是这样要求，我回去香港之前，我要求这些同学都做好，每个都做好，只有基弟兄没有做好。我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心情很烦，我心里面很不高兴，我没有告诉他。他只做了两课，我特别到他家拿功课的，你要交交卷，他没有交。我说我不收，我回来你就一定要交。回来以后他果然很乖乖，第一课到十四课都写好，我就给他嘛100分 A plus， 但是还有个条件，你还有三篇文章没有读好再交给我。哎呀，你说牧师你这很残忍的，这个人一点同情心没有。我才没有残忍呢，我是为了他的好处，我要让他在痛苦当中，在疾病当中仍然活下去，仍然的每天该做该的东西，不要自怜，这样子他就能够经历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恩典。 Amen。 弟兄姊妹，我是以身试法，我刚才讲去中国大陆培训不是我的本行，我12岁就被斗争了，所以我每次去到中国大陆呢，我的心都在震动，好像去到深圳了，心都震动起来，心跳100下，一点都不假。但是呢，上帝却要我 带着一个软弱的身体常常去培训，我是没有资格去的。然后呢，但是上帝感动你是要去，不但如此，把一个圣经学校交给我去管理，我是何许人也？有许多同工比我更有能力，第一家、第三家、第五家、第六家，还有其他的教会，他能力都比我强。上帝偏偏要感动弟兄姊妹叫我做，我要祷告进过去做。有时我每一次去的都要找一个强壮的人帮我去，为什么呢？要做书童啊，帮我拿这个重的东西啊。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个打果汁机，因为我那时候胃很不好。那么呢，芦苇机听说呢，对这个胃好的啊。那时候上海刚刚开放，90年代，可能没有果汁机。我不是小看上海啊，现在上海就超过香港了啊。又带这个饼干，又带药，哇，腰又痛，又要穿很多衣服。要去那边要大声讲话，一讲要讲7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哎呀，我怎么样来去做工呢？我应该好好可怜自己在家休息啊。但是上帝交给我的工作，我尽我的力量去做，我就经历了上帝的能力同在，使我感觉到哇，上帝真用我，我整个人呢升华，觉得有价值，非常快乐。是不是做工有果效？去年呢，他们还回去请我去讲一个夏令会，一个礼拜，就是那个教会是非常好的，在上海，那200多人，20年，我一讲讲了32篇道，教会来反应非常热烈，叫我再去。我说对不起，我没时间。后来我请张长老去，张长老这次去了以后，卫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讲这件事情，我们说走过的路。我们只为上帝做一点点，哇，上帝呢，这个工作果效随着我们，使我们感到何等的兴奋，何等的快乐。假如我是在过去这些年间里面，大陆我不要去，因为呢，我已经碰过苦头了，你们好好去，我就没有这种喜乐，我就没有这种经历，是不是？你们，所以呢，在痛苦中，因为基督的正能量在你身上盖过了你的负能量，你就能够喜乐。不但如此，基督在挫折当中能够喜乐，因为他欣赏同工的长处，包容同工的短处，他能够喜乐，因为他有智慧宽广，看人家的动机，他能够喜乐，因为呢，他责任这个 monkey 不为背在自己的身上，他知道他所能做的父亲天父完全的了解。不然如此，上帝所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事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份，我们不必跟人家比较，不必跟人家比人家的太太、人家的孩子、人家的房子，我就守住上帝给我的份，好好的享受。圣经有一句话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便必加增，就是说你要过分、越分，拿别人的份来用作自己的份，不好好享受自己的份，你就愁苦增加，这个就没有喜乐。所以从这三方面，我们就能够过着一个喜乐的人生。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但愿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